弟兄平安。今天分享一个题目，听道与行道。原来没听过这个题目，原来听过很多次吗？我们再重新哈、重新回顾一下原来听的道哈。我们说我们信主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信主呢？是听道来的，听到人传讲耶稣基督，听到人传讲耶稣的福音，我们就信了，我们就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了这个福气，说信主是听道来的。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听道呢？信主之后为什么还要听道呢？我们信主还要听着听道，我们主日在听道，小组在查经里在听道。那听道是听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现在还在每天在学习，主日在学习，在听道，然后平时也在小组在学习，祷告的时候听神的声音。为什么我们还要听到呢？因为我们听神的道的话，是要生命成为圣洁，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成圣。听到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成圣，是我们能够信耶稣，也是生命能够成圣。我们说神的话语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圣经这样讲的哈，就说我们属灵的生命的话，需要神的粮食来喂养，才能够成长。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需要每天有食物，有足够的营养才能成长，才能维持。我们属灵的也是一样，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滋润我们，来喂养我们，我们才能成长。但是听到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听到是吃进去，相当于把粮食吃进去。那下面呢还有很多步骤呢，怎么变成生命呢？听到完之后还要消化默想，我们叫默想，默想神的话语，听到神道之后默想，叫昼夜思想神的话语，那人便为有福。说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让消化之后呢，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营养。不消化到没办法使我们的生命得造就的。下一步还有什么？我们吃完之后的话，我们消化之后默想之后，下一步呢是要行出来，是要行道啊。如果我们是这个一直在吃东西哈，一吃东西的话，如果是一直在消化但不行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什么样子呢？属灵的胖子，属灵的脂肪，是没用的，是累赘哈。就如果不行出来的话，就很难变成我们生命的力量，很难变成我们生命的这个很难变成这个生命的这个本质，就变成一种累赘吧。所以我们需要听到，需要默想，还需要行道。阿门。要行出来。讲个例子哈，就说我们这个行道，我着重要讲个例子哈。大家好像我当年，我大概是从大学到现在读了啊，我读书比较多了，读了五年大学，十年研究所，谁比我更多的？没有哈，是个老学生啊，这学很多读很多书。在以前的时候的话，读书呢，当时可能也年轻啊，可以四门主科，朋友们比我多吗？在四万朋友们，我是中国读五年研究，中国读五年大学，五年研究所，瑞典读了六年，所以加起来十一年研究所，十六年的话从大学开始，但是的话是很长的漫长的过程。当时我可以一学期学四门主科，对吧？四门主科，三门副科，七门课要学下来。七本书要读完，当时的话我就说啊，听课之后还不够，但听到还不够啊，听课之后还不够，听的话，听完之后你需要自己复习，自己要自己学习，他读的话也不够。我现在读圣经哈，我当时的话是这个，听老师讲，读书还不够，我觉得还记不下来，怎么办呢？写，把那个课本就抄写，就抄点重点。抄一遍不够，抄两遍。当时到每到考试前的话，我这笔的话，一天一支笔就写完了，就用这个练习，实际去做，把那公式全推一遍，把那重点全写好几遍，记下来之后呢，才加深我的印象。否则的话，可能就我读完之后就忘掉了，就记不下来了。说这样的话，虽然当时好像觉得这样很辛苦，但其实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什么？然后通过听完之后，我去学习，然后去练习，然后变成我自己的知识， 否则的话可能徐光志就还给老师了，几年之后就不见了，就还给他了，就没有了。所以行道的话有点像我们当时这样的学习一样，我们学校就是实际操作的，实际操作。我们工作也是一样啊，就说我们工作，现在我工作有十二年，虽然一把年纪，十二年的工作经验，你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你听了之后还不行，你要去亲自去做，做完之后变成你的经验，就变成你的一个生命的一部分。虽然觉得好像这个好像其实很重要，但很清楚经验很重要，你不做的话你也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我是比较喜欢钻研的哈，反正我比较不属灵，我可能比较属事啊。什么属事呢？可能不是说希望不是属世界的事，是属事情的事。我很喜欢做事情，我喜欢钻研做事情，可能我还比较注重行道这一关，我很注重行道，我很注重做事情，亲自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太太的笑话我，她说我们能不能 remodel 我们的厕所呀，我们的这个厨房，三个厕所厨房要 remodel， 我说算了，不要 remodel 了，以后的话也没事做了嘛，他们做完了我做什么以后，我什么都喜欢做，我喜欢做工作，我喜欢做家里的事情，我喜欢做修房子，开门开窗的我都喜欢。所以家里做什么 playground 的我全自己做，然后做这个一个有 party 我自己做，全是自己做。我很喜欢钻研东西，但是呢，可能我觉得我应该在属灵上多钻研一点啊，就是可能我有点过头，喜欢钻研的事情，比较属事，不太属灵哈。可能祷告的时候祷告最少，就戴上那知道哈。我祷告的话，从听别人祷告，哇，好的不得了，我就不讲话了。你说别人祷告说阿门就好了，那个佳佳也知道 ，Scott 都在那个祷告会里面，所以好像我是好像似乎不很属灵，但是我很这个很喜欢做事情。但是这一关我觉得蛮重要的，虽然说是这个属事情的话，这做事蛮重要的。做什么事情的话，就决定建造什么的生命。做什么事情可以往生命能建造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一关。可能我太注重，但是呢，我想这关不能忽视。我们看一下那个耶稣基督怎么教导我们哈。我们在路加福音6:46，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循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要像什么人？他要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地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耶稣就是这么讲，就说如果我们听到去行的，就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来了水来了不动摇的，因为根基扎得很深很稳固。如果一个人听到不行道的话，就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土地上，水一冲的话根基就被松动了，所以就倒塌了。他就说我们这个行道其实是建造我们生命的根基，扎在那个磐石上，让我们这个通过行道的话能够真的生命和耶稣基督相连接，能够耶稣生命像他的生命，建造我们生命的根基。说行道的话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再看下一段圣经，在雅各书1:22，他讲了行为和信心的关系。他是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听到要行道，他就讲得很有趣的，他说如果不行道的话，就像看着镜子看自己的本来面目哈，过去就忘掉了，不知道我们耶稣话语在心上没有扎下根来，我们讲听完之后可能忘掉了，就不行的话就忘掉了。反而如果我们行的话，就在凡事上必然蒙福，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这神的一个应许和祝福。那我们怎么行道呢？是在哪行道呢？是我们天天在教会里面敬拜神的行道吗？然后我们敬拜赞美，我们这个服侍办事，然后小组服侍行道吗？ 一定是行道，在其中呢，是在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就是行道的过程。但是呢，还不仅仅如此。我们大部分时间在什么地方？是在我们的工作场合、职场里面，是在我们家庭里面，是在社会里面，在社区里面。其实我们行道的机会最多是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怎么表现？我们怎么讲话？怎么行事？大家看得见的，我们行道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职场上是我们行道最好的机会，因为我们可以在职场可以影响很多人，因为很多人和我们有很多的接触。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要把自己关闭起来，我们说建立一个有形的教会，现在大家说要无形的教会，要走出去。以前呢，我们关起来，关起门来，我们自己在里面这个乐融融，然后一家人，然后享受神的爱。我们在里面的话，彼此相爱，彼此和睦。出去不一样了，我要和别人的话彼此精进，和世人没什么不同。那这倒不是我们的行道的目的，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应该做的。说我们本职工作很重要，我们要成为一个见证的话，需要行道。这有个例子哈，就是在这个当时在中国还是在清朝民国的时候。当时基督教传到中国去的时候，好多这个西方传教士他们是到那边去传福音、开教会，然后开孤儿院，去这个救助这些贫穷的人。有个宣教士他是从美国去的，他的话是到了中国之后呢，他被分配去做孤儿院的工作，不是去传福音，不是讲道，是做照顾孤儿。这孤儿都没父没母，都是被这个教会收养来的。他很尽职他的工作，他在那边教了3年的这个小孩子，照顾孤儿，然后教导他们。他自己的话就是我们说他很不熟练，他自己的话教小孩子教得很好，但是呢从来没传过福音。好，他忘了哈，他工作就是变成了带小孩子、照顾小孩子。3年之后他要回国了，他想不对呀，我来的目的是要传福音的，我来3年没传过一个福音怎么办呢？我赶快要走之前赶快传福音给小孩子听。他走之前跟小孩子说，他讲他的福音，讲耶稣，结果小孩子全要信耶稣，全体都要信。他说：“哎，为什么你都要信呢？”他说：“我看到你的所作所为，看到你的生命，看到你的尽职，看到你的爱心，我们知道耶稣是真实的，他都要信。”就表示虽然这个宣教士他没有讲一句耶稣在3年里面，他所做的所行的，把耶稣的爱表现出来，把耶稣的生命行出来的时候，人就看到耶稣在他身上，不需要讲。当他一讲的时候，他就知道，哦，原来耶稣在你身上，原来耶稣是真实的，就不需要，他们就不需要再有一个迷惑的过程，发现，哦，耶稣原来这么真实，从他身上看到耶稣基督。说透过我们的职场，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态度，我们和人的合作关系，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说这个行道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还要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工作上、我们的公司里面、我们的家庭里面，要行出来，这很不容易哈。有没有面对好的挑战，可能经历好的失败？比如讲我自己失败的例子，经历好的失败，但是慢慢的话，我们发现原来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能够更像他，更能够像他的生命。其实，在耶稣的这个圣经里面，耶稣的教导好多都讲到行的这个过程。你看耶稣的话，他说是天国八福，他说虚心的有福了。虚心是个行动，是内心的一个状态。哀痛的人有福了，为自己的罪哀痛，也是个状态，也是个行动。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就全是讲到，就是说耶稣讲的全是要怎么做，他听了要去行，那就行。他说使人和睦的有福了，使人和睦，他全讲了很多这种听到与行到的这种教导。说耶稣道，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很注重这个行道。他说天地都要废去，使得律法一笔一画都不废去。也就是说，他的律法也让我们去做照着行的，每一个都会成全。他来成全，希望我们能够做得完全像天父一样。好，想讲到就说一些具体例子哈，讲个人的例子啊，我是这个信主有 16年，十年之久啊，信主，经历很多的失败的过程，但是慢慢的看到自己的这个本相，本来是自己很好，发现自己的本相，行道过程发现自己的不足，需要自己的无能，然后需要耶稣帮助了，才能行出来。讲到就是说听到，甚至听到行道哈，从听到讲起来哈，就听到的话我们需要渴慕。我们说行道的话，不听到不能行道，对不对？听到是第一关，第一步我们要听到，听到的话要渴慕的。如果我们听到的话，那我们没有不行的话，根本就与我们无关了，与我们无益了。听到很就需要渴慕，但渴慕可能需要刚性的比较渴慕啊。大家看到哈，这个我记得那个那个炮的话，就是那个他周宝森弟兄啊，他是跑特会的，我很熟悉这种阶段。他一次组织机会不过瘾，再一个组织机会，两个还不过瘾，再跑几个特会，他去跑，去跑特会的。因为道的话觉得好像不够啊，我要天天往吃啊，我觉得好像一直不够，要吃一直不够，很渴慕神的道理，他就跑特会。这个我看到那个 Chris Murray 还那个 Apple 也都很渴慕神的话语。Apple 的话他是什么？那个国牧师说你要宣告以赛亚书第几篇？34章是吗？35章，对不起，我自己没有宣告，看到这，说你要宣告35章，以赛亚35章，他马上就每天都宣告，和他的公司员工去宣告，每天宣告啊。他真的是听了渴慕，马上就去行了。看刚信主的话是这样的渴慕哈，这样的渴慕神，然后渴慕追求这个渴慕这个神的话语，渴慕把它行出来。当时我也是一样，其实现在的话可能有点老基督徒听太多了，有点皮了。但现在我是很渴慕的。到瑞典的话，我们当时很有趣的是讲到有瑞典语讲。两层翻译哈，我们是在一个角落里面，然后是牧师讲瑞典语，然后一个美国瑞典人翻成英文，然后再一个中国人翻成中文，再一个人翻成广东话，我们4层翻译。听最后的话，可能是一次一次的话，可能最后听最后的话，这广东话的人听得都不哪去了，有的来听什么，不会听英文了，就是不会听那个英文，中文两个同时听，瑞典语不懂。说我们这种行业环境好像没现在这么好，你听的话都是中文嘛，每个听得懂，对不对？我们需要瑞典语听不懂，然后还是英文的话他听懂，但是已经有点打折扣了。中文的话更打折扣了，广东话的话可能最后的话可能变得一半能见得到的。当时我们是一小组的一个中国人，然后我们在瑞典教会里面聚会，但是我们很渴慕，唱歌听不懂，唱歌是瑞典语的。他说歌的很好听，瑞典的歌的话是瑞典语写的，那很上口。我们听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听他讲什么，就那个享受就好了，因为这首歌很好听。他们唱歌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好像喜欢唱新歌，每次唱那个新歌的话，老歌唱的话就没味道。他们就是都唱老歌，喜欢对我来说老歌，他们每天都唱那种歌差不多，那几首歌差不多每次唱那几首歌，但每次都很有味道，你就好像每次听的话你就不想停下来那种音乐的那种感觉。就很享受。那当时我们是学生嘛，然后是没有开车，然后教会的话很远，大概要坐火车过去。有的时候的话，有弟兄的话开车带我们过去哈，那我们就可以坐他的车了。有的时候的话，弟兄不去，他是开餐馆的，他是有个工作比较忙。然后怎么办呢？我们两个弟兄，我和另外一个弟兄哈，我们当时同时受洗，我们两个的话就骑自行车从这个宿舍到火车站。半小时，火车站坐到这个另一个城市又个半小时，然后到时候我还要走过去，公车不方便，走过去再走35分钟才能去参加聚会，回来同样的过程再回来。但是我们只要是这个弟兄不开车的话，我们就这样过去。我们两个人，这个男生了哈，走得也是当时年轻力壮，走得快，我们就很渴慕那个神的话语。就要去那个参加神的聚会，然后去像炮一样跑这个会，然后你还不够，觉得很不够。当时我儿子比较小，大卫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候，当时我岳母、我太太和我们三个人嘛，要看孩子，我们都争着去听到，不要看孩子，我觉得哇很损失哦。然后这个看孩子的话，道听不到了，然后就所以我们这种觉得听到的话，就是哇 哇，这是神的特大的恩典，好像好的时候好像是轮到我看孩子，好像觉得哎呦，今天我漏掉这个听到的机会了。到了美国的话也是一样，美国的话是到参加聚会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然后最后呢我就比较属灵了哈，我这样自认为，我说太太你听到好了，我来看一下孩子。每次呢我就带着他去那个婴儿室的话看电视，电视呢就觉得很不感觉就不一样，现场很不一样。小孩在吵，然后看电视的话就很小屏幕，然后有没有现场感觉，觉得好像是就觉得很受亏损，就是觉得很就心里很不满足。所以好像能听到的话是一种就是说能没小孩干扰听常道的话一种很大的享受。当时的话就是很渴慕这个神的话语，所以的话是而且当时就听到这就行出来了，听到行出来说觉得道这么好，有什么难行的，觉得很好行，觉得的话刚信主就什么都活着很好行，然后说你要爱人我就爱人没问题吧，然后为人祷告的话就为人祷告，就觉得很好行。但当时的话当时教会有些问题了，但是就说当时教会的话我们当时华人教会牧师是说是从那个台湾去的，然后信徒的话是有讲广东话的，有讲国语的，然后当时有其中有越南来的华侨，当时教会有矛盾，我当时还不了解，我说这个弟兄都很好，看着都很可爱，怎么会有矛盾？大家好像后来教会就分裂了，当然不好的事情，我就不了解，说我是怎么可能会分裂的教会里面？这个信徒要彼此相爱，神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弟兄应该彼此相爱啊，应该彼此这个接纳，彼此饶恕，怎么可能会造成问题？教会分裂，我当时完全不了解，我就不了解，就是为什么会这么难行道，这么难行？当时就行道太容易了，行道这么好，听着就行了嘛，有什么好难的？我觉得很容易到了行道。当时是刚信主才能活着了哈，可能神特别照顾，说就是说给我很多话也喂养我，然后让我行道的时候没什么难度。当然可能当时是还没行到那个艰难的地方，所以当时很容易，但是其实后来发现很不容易哈，当时很容易。所以就说我们要听到，要很渴慕神的道理，然后听到是要行出来，行道的话我们要行道的心，我愿意去行道，否则的话我们也行不出来。我很愿意，我愿意，主啊，我愿意行道，你说的话都愿意去做，像阿伯那样，听到这个神的话语，他就照着宣告，每天照着宣告，马上就行道，就看到神在凡事上祝福我们，愿意去行道。但是呢，讲到行道的过程，其实不容易，蛮艰难的，这是一辈子的过程，一生的过程，因为成圣是一生的过程，不是一天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神会好像慢慢的带领我们一步往前走，然后慢慢把那个比较难的道给我们去行。开始的话可能比较容易，我们行不了，后来的话就比较难一点。所以我真的挑战是在第一个公司在美国之后，第一个公司。当然我还是觉得哈，我是基督徒。当时呢，我在那个已经来到这边聚会了。当时的话，我刚来在三家嘛，后来的话来到这边的话。觉得很喜欢，因为当时我在瑞典是在葡萄牙教会，葡萄牙教会也是就是和我们很相似，然后是这个唱歌的话是很这个很火热，然后是可以祷告的话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彰显的话，是好的教会好像不接受，但是在瑞典的话我已经是在那种教会聚会了，来这边的话一到我们教会觉得很像家的感觉一样，就来教会聚会，当时这样子。那当时就每天的话是还是很属灵哈，当时很属灵，现在属灵多了应该是。当时就说是每天是上班的时候全是在唱圣歌，一直在唱那个诗歌，一直在唱，一直在唱，一直在祷告，一直在追求神。当时就说当时的话神关系很好，公司里面就传福音，公司的话这个华人的公司传福音。说当时我在公司大概一年零四个月，带了两个人信主，他们绝知信主，在一个第一家公司哈，带两个人信主，他们来咱们教会之后后来绝知。有一个的话是我到他们家去带他做绝知祷告，是当时有两个人信主。但是公司里发现工作场合是很不容易，就是说人际关系很难相处，因为以前在学校里不知道，来美国第一公司的话有点不适应，因为他那个人际关系太复杂了。所以后来的话人同事有些摩擦啊，同事可能是看新来的话总是怕他的位置被我取代掉，他开始就是打压。后来的话他那个老板也开始对我不好，开始说主啊我要为他们祷告，他们说什么我也不想话，但是呢我心里说我主啊祝福他，让他能够蒙你的祝福，不管他信不信主，让他蒙祝福，然后能够认识。但是这时间不久的话，我的极限快到了，受不了。最后的话这老板就天天的话就开始找麻烦，然后就开始有时候教训到就开始猛讲， 讲的话可能都是骂人的话，而且有的骂人的话有时候不是很合理，合理的话也听到师傅该骂，我也不想骂了，因为骂的觉得不合理。但最后的话天天如此的话就受不了了。然后表面还是说是不想换，然后是还是这个是有听你的，然后这个还要祝福你的信在骂人了。我说求主，我说主啊，让他自己走，主啊。开始就说心里在开始回骂过去，表面上还是好好的，但是心里已经受不了了，把主搬过来了，开始惩罚这个人了呀。那气着气呢，就发现我的生命气着就在这个程度哈。说当时发现我自己的生命原来是不够的，原来说哇主啊行道很容易，我都行得出来，发现我行不出来了已经。我说爱行道，其实我是在这儿爱的话，心里爱不出来了，心里在恨他，其实恨得很厉害的话，变得就一种恨就出来。他说主的话就把我带你开的地方，主的很信实。后来的话，我就这个祷告很愁苦，当时刚才很那段时间很愁苦，大概半年的时间。那后来我神就带我去了第二家公司。哇，像天堂一样，有什么？我大老板是基督徒，小老板的话是一个台湾来的，是一个交大毕业的，也人很好。哇，那当五年的话是天堂的日子啊，这个也没有好像没感觉到 politics， 然后呢做事情的话就做得很顺手。五年的话呢很顺手，而且我传福音给我小老板听，就他信了耶稣，小老板信耶稣，最后还是传信的一个人，在第二家公司啊。说当时就说他信了之后我还不知道，他当时给他传讲耶稣，给他很多书去看，他后来信了之后他告诉我，我现在去教会了。我说哎，谁给你传的？他说你传的。我说我都忘了，可能很早传的话，后来他当时没反应嘛。但过了几年之后他信主了，他说是当时你传的，给我看书的话，后来看看的话觉得有道理，去教会就有感动，就天天很容易这个在教会里面听到的就常常流泪。他说我现在很容易流泪，好像那个心很软。我说是啊是啊，就是能感动你。他是我老板最后的信主，在现在是在那个杨医师那边聚会，现在对杨医师，对，他就当时带他一个信主，但是那段时间很快乐，觉得好像是行道又没那么难了，好像很容易了又。但是呢，到第三家公司又不一样了，又新的那个挑战了，就是说，我后来这家公司的话虽然很好，后来 R&D 要 close， 他那个 fab 不做了。啊，就是最后的话就 R&D 全要 close 啊，全要走人。后来的话就到了第三家公司，这公司一来的话，可能面临更大的新的挑战。就这公司的话是，politics 很厉害。当时的话，我有三个老板，一个是我老板，一个是 VP， senior VP， 三层老板，对不对？他们三层老板是不合的。这个老板和 senior VP 两个是一波 ，VP 另一波。我是圣经说你要对上掌权，你要都要遵守，他们说什么照着去行。我现在很惨，三个老板讲都不一样，我听谁的就很辛苦。我听这个 VP 的话，这个大 VC VP 不高兴，然后这个老板不高兴，听老板的话 VP 又不高兴。我 VP 想让我去整我的老板，然后是这个我老板希望我整 VP， 啊，总之都还是我说怎么做人，做人做不来了，就是这很大的挑战，就是然后当时还面临很多，就是不同 group 之间的一些争竞，就是说我可能是我 VP 的话，他是新来的，可能喜欢就是他可能需要争地盘，然后喜欢打压别人，然后他让我做打手的感觉啊，就是然后可能看我的话可能是比较听话，然后说你这么你来做，然后要做的话我都要做得很快，做得快的话他马上就 report， 然后别人就打过来，哇，说当时觉得好，我很实际见证，觉得啊，我觉得怎么可能在那个公司里面好像是这样。进入这样的斗争里面去，然后最后的话好像似乎，可能是好多人看到说你怎么在这里面做这些斗争，好像是打击别人，他们认为我在打击别人，就是其实的话是 VP 让我去做，不是我去打击谁。所以他觉得在五年里面的话，我觉得好像有点就说纠缠太多在这个事物里面，好像有点纠缠不出，有点出不来，有点好像是有点失去见证的感觉。我觉得好，主啊，我这五年的话似乎也没有带一个人信主啊，也好像是这个生命也在消耗，然后在里面的话就在滚来滚去，好像觉得最后好像是我觉得生命在受损，但其实的话我觉得是也是个磨练的过程。然后看到我自己原来虽然好像过了五年快乐的日子，现在发现自己要进入一个新的环境的话，觉得自己生命还是不够成熟，还是不够成熟。虽然如此的话，还是就说，虽然就是在里面的话，我觉得还是给很多人不好的印象，因为我和他们打斗来斗去嘛。但是最后我发现的话，还是神给我一个奖赏，是说最后的话，大家同事对我的这个评价还是不错，就说 因为出来之后的话，是我听了一个同事说，当时我们有基督徒，就大概有五六个基督徒一块儿，每周五就查经的，有一块儿查经，中午的时间我们一块儿带饭去，然后一块儿查圣经，我们当时就一块儿祷告，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小组的查经聚会，我们有五个基督徒。然后这公司可能是这个太多的 politics 的话，可能每一个人的话很难不介入进去，但是我们这几个人的话，就是那个就是可以比较态度比较柔和，然后可以的话行事为人的话比较这个和睦，不像有人的话会上就开始叫起来这个骂人了，开始这个当场就很激烈的讲起来。但我们几个的话是表现的不一样的。后来的话就是那个出来之后的话，有一个同事说，他说你们几个人的话与别人不一样的。我说怎么不一样？他说要别人的话说早跳起来骂人了，你们的话都可以忍受，还可以笑笑的接受。我说是啊，他说你看你们都是基督徒的话，看确实不一样。他就是表示虽然我们行业在里面很难逃脱这些政治斗争，但是呢同时还是看到我们是表现的与众不一样。虽然不是 perfect， 不是完美，但是呢还是就是说表现出一些生命的一部分出来，虽然不是这个全部的表现出来。所以就说其实我们这个在公司里面我们其实蛮重要的，我们这种同事，我们其实和同事很多同打交道，和大家都很不容易的，因为现在很多的利益的冲突。但是呢我们要还是要表现出耶稣的生命出来，因为好多说到就大家就看我们在凡事的表现来看到耶稣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很还有很好嘛。就是说这个非信徒的他们对基督徒的话有一个要求的，他们说基督徒应该表现比较好才对，否则的话你就不像基督徒，这么讲，有这样讲的啊。他们虽然不信主啊，他们虽然基督徒这么不好，我不要信了，但他们还是说基督徒应该表现比较好，他有个期望值在这边。如果表现得不好的话，他们觉得基督徒原来这样，我不要信耶稣了，他的损失，但是呢我们自己美好的见证。我们常说我们要看，我们要不是看人，要看神，我们常这样讲，对不对？我们说大家会要不要看人看神，要看神。人的话都不完全，人的话可能是人受伤害，人的话可能是这个意见不一致不和睦，要看神的话你就知道神爱我们，我们都是罪人，这没错，我们是要看看，不要看人看神。但是呢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人，就是我看别人的话，我们看不看人看神，看自己的话要看人。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别人看到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不要让别人看到我们，要看到是一个不好的生命的话，我们就没有见证。所以我们说大家看我，但同时就是同时看我，我像不像基督徒，我们可以这样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愿意说我站出来，我是基督徒，我所行的你来看是不是像基督徒的样式，是不是有好的见证。我们要敢于去挑战，这样挑战自己。我们让别人看我们，我们像不像耶稣，有没有意思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出来。所以我们要就是在公司里面要真正的就是说能够像基督徒的样子，能够不断的就是不断听说学习。因为有的时候的话碰到一些问题，他确实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神帮助了。有时候就过不去，到第四家公司，现在新的公司 LSE 公司哈，我来之前就跟神说，主啊，我到新公司了，我要好好表现了，我不能再失去见证了。我主啊，请你让我不要再进入任何的这个政治斗争里面去，不要进入任何 politics 里面去。我要成为这个公司的祝福，成为同事的祝福。我这样向神求，我说我以前我失去见证，现在我要你来帮助我，让我重新能够像个基督徒的样式。他艾瑞克，你看到我当时表现怎么样啊？他以后可以可能讲到一些不好的地方，不太清楚。反正是大家都在看得见，对不对？新公司也是有问题，当然每公司都有问题，大家都很清楚。大家工作的话都知道每公司都有问题。但是呢，我现在就开始很注重这一点，就说如果你骂回来的话，我就不讲话，我也不骂回去，凡是以这个和睦的话回过去，尽量带个和睦。有时候老板之间有总有争竞嘛，那就说有时候老板让我去这个打对方一拳，我的话怎么办呢？我现在好学的比较乖一点嘛。或者呢，我就说我换另一个方法，我不要去打，这拳打过去嘛，对不对？我们是把脸送过去的，捡拾和好，不要去把拳头送过去嘛。我们得换个方法。或者呢，如果觉得好像是过不去的话，我就开始绕了。你让我做的话，我就推演一下。虽然这不太好，也都不听老板的话，但是我一般推演一下，就是我把其他事情放前面去做，这事慢慢拖，最后就不需要和人敌对了。我相信这种方式来，就是说 我不要和人有任何的这个冲突，造成就说这个不好的见证。所以这样做到可能有一些吃亏，但是放下神的祝福是不离开的。因为当时后来的话，我这样做大概新公司有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可能大家进去到新进的嘛，但是他们给我很重要的工作去做，位置很重要，难免有些争竞就是了。但后来的话，我那个大老板他找我私人谈话，安老师不要给别人讲哈，私人谈话，他是说看到我的表现，他看到别人的表现，有然后天天就是可能是要想和我们抢这个 project。他大老板看到就说我们的表现和他的表现的话，他看到我们表现的，我表现的话是不一样的，他觉得话是可以信得过，可以把一些这个重大的课题给我去做的。他就这样私自过一个人一对一的讲话，这么谈，大老板他不是小老板，大老板跟我这样讲，他就好像觉得你们看到我所做的，他就能表现得过，就是可以和人都合得来的，可以说可以，因为公司可以需要一个这个 teamwork， 你一个人不能做一个课题的，这公司的话就是需要 teamwork， 不能跟这个人的话能够合在一起来做一个课题，一个人做不出来。说一个人的话需要这个人的话能够有向心力，能够和每个部分能够合作得很好的话，实际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大家都是不同的看见，不同的这个利益，说大家很不容易，但是呢这很重要，能够大家能够一块来做事情。但他看到我这样的，有这样的就是说一个这个潜力，他希望我可以做这样的工作，他这样跟我讲。但是现在的话就说我说 OK， 我想一想，就说我还等我再考虑考虑再说。他这样给我这个 offer 给我说，上周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是一块出去吃饭，这个有一个这个非基督徒，我跟他讲，就说讲这个讲传福音的开始，这传福音这个讲这个天国的道理。他是说他是信有神的，他觉得哪神是真的，他还不肯定。但他说的话，起码他说 James， 你像一个标准的基督徒。我听了之后，我说感谢主，我现在还没有实际见证就是了。到时候再过两天，他说你是个好像不像基督徒的样子。到昨天还是周四的时候，他说你像个标准的基督徒。我也不太清楚什么是标准基督徒，但是我觉得还是给我一个奖赏，就是神给我的奖赏。所以希望神能够帮助我在新的公司里面能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啊。我们再看一下圣经啊，就说其实我们行道的时候就讲，就说我们碰到很多瓶颈，我们走不过去了。我们可能好的可能不一定是个同事的关系，可能是一个金钱的这个关口过不去，或者个人的关口过不去了，行道行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求神的帮助，求神的恩典，因为我们自己是不行了。我们行道的话是不是我们自己去行，是我们耶稣就是一同去行，是耶稣透过我们行出来，其实不是我们去行得出来的，是耶稣透过我们行得出来。我们愿意让他来行出来，我愿意求他帮助我们，来求他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这么讲一个圣经的例子哈，就说当时讲到一个这个可能不需要读全部读完，就是一个少年的一个少年的一个有钱人富人财主哈，他来问耶稣，他说我怎么才能得永生，做什么事能得永生。耶稣说你就行律法就好了，当守诫命，也就是不可杀人，不可放火，每一天不可放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啊，就说你做到诫命的话就可以了，可以进永生了。这个少年人说，他说这我全都做到了，他做得很好，全做到了，我还缺什么？耶稣就说了，你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呢你要来跟从我。哇，这下就难倒了。他这个人很富有，他很多财产，意思说你要变卖你的财产，然后分给穷人的话，你就填满了财宝到天上，然后你可以还要跟踪我。上年的话，他们最后悠悠愁愁走了，他没法接受耶稣的这个建议。但他产业很多，因为他的问题在他产业上面，他很富足，但他富足拦阻他来行出来，来更多的这个来跟从耶稣。所以就说我们人每个人都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这种瓶颈，不同的难处。这个人的问题是在什么？在他的产业太多，他放不下他的产业。耶稣就说耶稣告诉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哇，这是一个耶稣的评价。有钱的人的话可能钱看太重了，应该要钱不要天国， 你可以要今生，不要这个永生。门徒就听了很就戏剧，就说如果这样的话谁能得救呢？如果是这个有钱的人呢，很难进天国，然后可能每个人都不同的捆绑的，谁能得救呢？谁能够进天国呢？耶稣就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也就是说在神的话凡事都能。如果这个少年人他说主啊，我自己做不到，我求你帮助我的话，我想耶稣一定可以帮助他。我今天也是一样，我说主要我不行，我这关口过不去了，我求你的帮助，我求你的恩典临在我身上，神可以帮助我们过住每个关口。我想神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行道的话是一生的过程，不是今天我行做大就完了。做我们是一生的过程，是个行道一生的过程。所以可能我们经历好的失败和跌倒，可能我们是先要愿意去行道，然后是求神的帮助。我们在那时间来讲一下那个彼得的这个故事哈。我说彼得的话，他是耶稣的大弟子，彼得耶稣大弟子，他是一个什么很耿直、很敢动的一个人。他很喜欢这个做头的，哇，这个是老大，总是每次带人打鱼，然后是这个出头讲话的他，他说他就是了。他的一生看到这个行道其实是一生的过程，他的一生的这个例子。当时就说彼得的话，就当时就说他开始的他愿意跟从耶稣，他抛下一切所有跟从耶稣，他抛下他的渔船家人跟从了耶稣。他问耶稣说，我已经抛弃所有跟从你了，那我们得什么呢？将来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告诉你，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的人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是他会成为耶稣和耶稣一同作王，他跟随耶稣和耶稣一同作王。耶稣讲得很清楚，而且一定会成就，对不对？但这过程确实很漫长，过程很漫长。他开始的话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行道。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去被卖、被抓、被钉十字架，在死后三天要复活。彼得说主啊不要去，对吧？但是耶稣说你是抵挡我的。他当时不理解主的意思。后来耶稣说你要跌倒，每个人都要跌倒。主啊，彼得说主啊我不会，别人跌倒我不会跌倒，我就是死也不否认你的名。就是说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表示就是说彼得的话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他说我可以做到，我靠自己可以做到，就像自己当年一样，我说我可以行得出来，我不要耶稣帮忙就行得出来，靠自己行就够了，不需要耶稣帮忙。他说我完全可以，我这刚烈的一个男子汉的话，我一定跟定你的，我绝对不否认你，我觉得宁死也不会否认你。这彼得当时给这个耶稣这个拍胸脯保证的事情。那耶稣说的话，你三次不认我，在鸡叫之前你三次不认我。结果彼得真的是三次不认他，这是大家很清楚的这段故事啊。他后来的话就比较什么，就比较谦卑了。后来耶稣说你爱我吗？问他三次嘛，他就不敢讲得很大声了，是主我爱你。第二次问你爱我吗？是主爱你。第三次问他心里发愁了，说哎呀主啊，为什么老问我，是不是我是跌倒了神不要我，他就开始谦卑了。后来到他是说他的说的话确实没错，他说我要为主付上生命代价，确实后来确实为主殉道，对吧？他后来的话是这个耶稣这个升天之后，他后来圣灵降的时候，他开始变得很刚强壮胆，为主来传福音，真的为主传福音，生命代价都付上去。最后他变成那个在耶路撒冷做过门徒做手的，开始为门徒开始为下众的传福音，几千人得救，一次传福音几千人得救，而且开始一病赶鬼，开始这个，而且不再怕这工会的那些人以色列人，开始大胆为主做见证。但他也是过程，他是这样说， 他说他愿意为主付上生命代价，他最后确实这样做到，这说是一个过程。我们当时就说，在彼得后来在教会里面，在耶路撒冷后来去了罗马，彼得后来去了罗马，在罗马教会里面牧养人的教会，保罗后来也去了罗马。他生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有人这样讲，就当时的话，罗马的时候，教会很兴旺的时候，但是罗马皇帝开始迫害基督徒，他们开始就说这个开始这个，他们是尼禄皇帝的时候，他们在罗马城放了一把大火，知道这个故事，罗马大火，他们嫁祸基督徒，说基督徒的造的放的火，开始迫害基督徒，这当时尼禄皇帝做的这个开始迫害基督徒。当时那个大火起来之后的话，信徒的话跑着逃出来，因为当时的话大家知道大迫害要来了，往外逃。彼得的话也跟着往外跑，彼得啊跟着往外跑。结果呢，他逃城之后的话，看到城内熊熊大火，大迫害马上就要来，信徒开始往外跑，他还跟着跑。结果他碰到一个人，身穿白衣，急匆匆要往城里走。他说：“你看他知道是耶稣啊，主啊，你为什么你要去城里面去？这个城里面是大火，现在烧，尼禄皇帝要迫害基督徒。”这个白衣人就说：“他说我去，因为我的信徒在那边，我的心在那边，因为我的家在那边，我的羊在那边，我要去照顾他们。”彼得一听，马上掉转头去，他就跟着主的脚步进了这个罗马城。他这次照顾他的教会，他知道在这个时候他不能该离开这个地方，他要跟从主的脚步去。要医生跟他说：“主啊，我为你死都愿意。”他真是后来的话，真是做到他所行的，是当时做不到，现在真做到了。他跟着主到那个城里面去，最后和那个信徒一同来承受那个苦难，就他被倒定十字架。耶稣是杖定，他是倒定，他对他不配合耶稣同样的定法。可他最后的话有生命来实践了他当时的诺言，他有生命来那个见证神的道理。彼得就这样，他从开始到最后跟从耶稣，到最后把生命都献给他。今天我们是一样，今天我们可能没有这种寻道的机会，但今天我们可以行道，跟从耶稣，像彼得一样。我们说：“主啊，我把自己献给你，因为我是属你的，我生命都献给你，我献上作为活祭。”我们一生的跟随他，让他只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见证他，让我们更加像他，让我们能够荣耀他。阿门。我们会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能像彼得一样，把我们一生都献给你，让帮助我们能够把你的道理行出来，行到我们生命里面，然后成为我们同事的祝福，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成为社区的祝福，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主，加添力量给我们，让能更加像你，让你的生命能透过我们能活出来，能带来这个社会的祝福，带来社区的祝福。主，让我们有个乐意的心来跟随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按你的道理去行。今天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各个职场里面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你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好，我们谢谢贾传道带下。